配置128个 CW 激光器，单个的价值量的话呢是在200块钱左右，那整个 CW 单台的价值量是在2.7万左右的人民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MPU 的连接器，刚刚提到嘛，因为是 115.2T 的交换这样的一个交换容量，那么它需要144个800G 的 MPU 的这样的一个接口啊，单个的价值量是在350块钱左右，所以呢总体的整个啊成本的话是在5万块钱。所以经过我们刚才的拆分，我们会看到就是在一台 CPU 交换机里面啊，整个价值量最高的就是光引擎，光引擎的总价值量呢是在接近30万人民币一台，那么其中呢 PIC 光芯片的价值量是在17到18万人民币一台， EIC 芯片是5万块钱，然后剩余的像隔离器啊，它也是5万块钱一台，那么临近透镜啊，整个 FAU 基本上是在2.5万左右的一台的人民币的价值量，那么 MPU 的话也是在5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隔离器 FAU MPU 基本上都是单台5万块钱的价值量，临近透镜的话是2.5万一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量。所以呢我们根据这样的价值量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市场空间呢做一个这个判断了。比如说今年10000台 CPU 的这样的一个交换机，那么其中隔离器是5亿人民币的空间，临近2亿多，然后透镜2亿多， FAU 这个也是2亿多到3亿多， Fibre Shuffle 是2亿， CW 是3亿， MPU 是5亿。那么如果说整个 CPU 的台数出货量达到30万台的时候，整个隔离器的这个市场空间就达到了150亿啊，临近和透镜和 FAU 就基本上达到70到80亿，然后另外的话呢就他们各70到80亿，另外呢这个 Fibre Shuffle 达到60多亿，然后光纤30多亿， CW 激光器80多亿， MPU 连接器达到150亿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如果说远期 CPU 达到100万台的时候，整个隔离器的空间达到500亿的市场，然后临近透镜是250 FAU 这三个产品各250亿，然后 Fibre Shuffle 是210亿，单模和宝片光纤100亿， CW 是200多亿，接近300亿， MPU 呢是500亿。所以说从远期来讲呢，每个零部件基本上都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200亿以上到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弹性空间，这是达到100万台的 CPU 的这样一个交换机的话啊，就所以我们看到每个零部件其实它的这个空间都是非常大的。那么从 CPU 的一个交换机的出货来看的话，明年虽然说现在大家对明年的整个预测的话非常宽啊，有预测说50万台的，有预测说10万台的，但至少啊起码是10万台以上的级别，然后2028年呢至少是几万台的级别，所以基本上算下来都可以算到每个元器件都是100亿以上的空间。所以单个公司你只要能做进去这个 CPU 产业链，并且如果说你可以做到多个产品的话，那基本上你的未来的这个营收做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营收弹性啊，甚至远期你都可以做到几百亿的营收弹性，所以这个对很多公司来讲我们认为都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机会。那么这个是从产业的空间啊来算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再对应到我们的这个四重点四小龙，那中继续上新盛我们觉得除了做光学元器件以外呢，其实对于中继续上新盛来讲，他们还可以做这种光，有机会呢切入到这个光引擎的封装里面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空间。第二个呢，元杰呢主要是可以啊有机会做里面的 CW 激光器，天孚呢核心就是做里面的无源器件，比如说做 MPU FAU 啊等等。那么四小龙里面的罗伯特科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做这种耦合设备和检测设备的供应商。那么耦合设备和检测设备怎么算呢？刚才我们没有给大家说啊，这个耦合设备检测设备的测算是这样子的，就是它跟着光引擎来的，就是一台耦合设备一般一年可以检测30000个光引擎，可以耦合30000个光引擎，一台检测设备一年可以检测50000个光引擎。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光引擎能算出耦合设备和检测设备一年的需求量。那么单台耦合设备和大概是2-3千万的人民币，单个检测设备大概是1000到2000万人民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其实罗伯特科远期也能算出一个啊100亿以上的一个利润弹性啊，当然这是比较远期的了。然后聚光的话呢，主要就是做里面的微型槽，还有这个透镜和棱镜。那么从远期来讲，我们认为如果聚光能够把，因为这三个产品啊， 微型槽能进透晶基本上都是一个远期都是100亿甚至200亿200-300亿的这个市场空间，单个都是比较大的。如果它能够在每一个细分赛道都能占据比较不错的份额的话，那其实对公司远期来讲弹性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三个智尚科技呢，它主要是做这个 MPO 和 FAU， 然后最后一个杰普特呢，它主要是做硅光晶圆检测设备和 MPO 和 FAU。 那么每一个设备它的其实远期的成长空间整体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呢 CPO 这个产业链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产业链。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 CPO 和光可插拔的光模块呢是一个并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可插拔光模块短期依然是市场的一个主流，并且我们认为中长期也是市场的主流。那 CPO 的话呢，它作为一个技术的分支它也是在这个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未来随着这个光入柜内 scale up 的一个用光取代铜缆之后，那么 CPO 有可能会逐步成为一个这个非常这个主流的一个技术方向，那么会给产业链的相关公司呢都带来非常大的产业机会。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这边的一个这个观点的这个汇报。那么下面呢有请我们组的这个杨新东呢给大家做一个观点的汇报。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通信团队的分析师杨新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从年初以来到现在整体光通信行情有一个非常大涨幅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光通信已经毋庸置疑成为硬件基础设施中弹性最大以及确定性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那经过整体的一个梳理我们认为当前从光通信的角度来看有两条投资主线是最需要大家去关注的。第一条是叫炒稀缺性，第二条呢是在炒产业的趋势逻辑。那我们分开来看炒稀缺性它本质上其实赚的就是供给滞后于需求的钱。在光通信产业链上这种需求错配呢其实并非是均匀分布的，它是在持续加速的，甚至呈现指数级的加速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按照整体的供给小于需求的稀缺程度，我们可以从高到低去给一个排序，意思是比如说 DSP 芯片、光芯片，接下来呢是磷化银衬底以及精密的光器件和透镜这样的一些环节。那 DSP 芯片呢其实可以说是整个链条上最稀缺的环节之一了。那当前在 DSP 芯片市场整体的玩家参与度是高度集中的，法维尔呢它是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博通紧随其后，两家合计其实拿下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份额。国内厂商相比于这种国外的巨头来讲在这一领域它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弱小的，同时也缺乏能够去规模量产、规模去受到下游客户认证的成熟产品，因此 A 股目前来说更多的是以主题映射的方式去参与的。那光芯片它的稀缺性呢，其实也同样的突出，尤其是国产的费达六光源，在高速的 EML 激光器领域，像这个 Lumentum 它其实是主力的供应商嘛。像国内这些供应商呢可能暂时来讲还没有办法去嵌入到海外大客户的视野里边，但是呢其实 Lumentum 它整体的光芯片的供需缺口也是在逐步加大的高端光芯片其实早早就供不应求了，这也就带来了 CW 光源的一些机会。CW 光源呢目前来说它也是稀缺的，它主要的根源性还是在于说它供给是非常刚性的， CW 的产能扩张速度根本去比不上整体的AI 算力需求的扩张速度。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构成，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于说整体的 CW 的设备交期特别长，生产 CW 光源最核心的设备是 MOCVD， 当前的交付周期呢是十几个月甚至到22个月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就意味着说即使今天去下单形成有效产能也得一年以后了，也要需要到2027年以后了。整体的设备到场以后那还需要进行产线建设以及客户的验证，那这个周期又会非常长，甚至会有几个月到一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加下来它整体的扩产节奏呢比如说今年扩产，那二 8年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产能释放。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供需缺口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而且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觉得 CW 光源非常稀缺，大家都在抢物料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在于说磷化银它的衬底目前来说还是以2到4英寸为主，并且也在艰难的去向着6英寸去过渡。但是相比于硅基芯片主流的尺寸12英寸，它整体的衬底它的尺寸呢其实就太小了，这就意味着光芯片它在所谓的规模效应上天然就处于劣势。对，可能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来看， CW 光源它的产能释放其实是严重滞后的。那所以在这个窗口期间，谁能去率先的去锁定产能，去拿到客户的订单，从而完成批量的供货，谁就能去更好的享受到一个估值的溢价。那国内在 CW 光源的参与者呢有很多，包括元杰科技、世嘉光子、永宁股份、长光华新等等。那下半年呢，可能更多的大家还是会围绕着说哪些公司会拿到一些光源的订单去进行考量。那这也是稀缺性开始兑现业绩的一个初步的信号。那除了这几个方面以外啊，还有包括磷化银衬底啊，还有高精度光器件啊，以及透镜啊，其实都受益于这种供给的约束。那整个链条上啊，只要说它的供给远远小于需求，而且供给是呈现刚性的，它的验证周期可能有很长的这种环节，其实都存在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稀缺的价值，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这个是第一点，朝整体的稀缺性逻辑。那第二点呢，其实是朝产业趋势。产业趋势其实是我们更为看好的一个炒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也是资本市场目前来说主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从整体的技术路径来看啊，炒产业趋势意味着炒先进的技术，也就意味着炒未来科技，它本身也就是一个未来的企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其实我们团队呢想在这里跟大家重点的去说一下 CPU。CPU 近期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两个比较重磅的信号。第一个呢是来自于鸿海嘛，因为鸿海它把自己的 CPU 交换机的指引从26年的10000台大幅上修至26到27年整体的50000台。那第二个信号呢是来自于 Tower 半导体。那 Tower 半导体呢，它其实是和它的核心大客户签订了长期的硅光子专项的合同。那其实把这两件事如果放到一起啊，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的光镜统退啊，还有硅光产业化呀， CPU 的迭代落地啊，其实整体来讲都是在持续加速的。但是从目前来讲啊，整体 CPU 的真实处境来讲，其实整体的量产规模还是比较有限的。核心瓶颈呢其实就在于说它CPU 其实需要微米级的对准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封装的精度要求又很高，良率又很低，那只能说等到这个良率爬坡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之后呢，成本效益才会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体现。那第二点呢，其实就在于说 CPU 它一旦封装完成，就没有办法像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那样去随时随地的插拔，那像所有的运维啊，所有的故障处理啊，就会非常的艰难。这些约束也意味着说 CPU 在今年明年可能更多的还是处于一个导入阶段，大规模的放量呢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那这其实呢也为一条中间方案留出了一个窗口，那也就是硅光子方案嘛。硅光子其实就是硅光光模块，那它相当于一个从模块传统光模块走到一个最终 CPU 形态的一个中间路径，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了当前性价比最高、量产性最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它的架构呢也很清晰，就是说 CW 激光器加一个调制芯片。由于硅它本身不发光嘛，只需要去负责调制光信号就可以了嘛。所以在这个方案下呢，其实硅光方案得到了各大整体的这个 光模块厂商的一致认可啊，硅光它的需求基础呢其实也比较扎实，当前的数据中心的速率呢其实正在从 1.6T 向 3.2T 去慢慢的去演进，那目前主流还是 800G 到 1.6T 嘛，啊随着这种集群的规模啊从10万卡到百万卡去跃进，那整体的光模块和芯片的配比呢其实是在持续增加的，那这也就为整体的硅光光模块的出货带来了比较坚实的基础。那除此以外啊，或者说除了硅光光模块这一条赛道以外，我们还可以去沿着 CPU 这个最终形态去进行拆，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投资机会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那第一个就是精密的光器件，比如说 MPU、FAU， 那一台这种144个光接头的这个 CPU 的交换机为例啊，它其实需要的它需要144个MPU 的光连接器的，而且它内部也是需要这种薄片的 MPU 的，所以整体而言它对于 MPU 的需求会非常大。那国内的话比如说太晨光、世嘉光子啊、智商科技啊，在这一领域呢都有非常深度的布局。 FAU 呢其实在 CPU 的架构下呢也会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FAU 它其实是连接光引擎和计算芯片的一个核心的接口嘛，它整体的价值量呢会相对于传统的光模块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在这一点上呢其实天赋通信也是我们目前来说看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此外呢像腾讯啊以及举光啊他们提供的透镜阵列呢也是一个可以得到明确收益的充分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环节。那第二个线路呢其实是在于说关键的生产和封测设备方面，比如说生产和封测用的光耦合设备啊、晶圆级的测试设备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罗伯特科啊、杰普特啊是在这一环节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典型的代表。那他们的业绩落地呢可能会更多来讲确定性会更强一点。以上就是本场会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参会，也欢迎大家多联系我们看源证券通信团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看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